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而人生最宝贵和最有福气的事，就是有所爱的人，他关心我，为我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相信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是迫切需要祷告的，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家中的成员、同事，又或者是我们仅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怎样为他们祷告吗？而我们能肯定自己的祷告又是有能力、有果效的吗？我们能确信透过我们的祷告能够释放神的能力，在不同的环境中做工吗？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的祷告，从其中学习怎样使得我们的祷告变得有功效。我想我们都渴望自己的祷告能够帮助四周的人，甚至是影响全世界。但是怎样的祷告才能够发出能力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要是有人问你，我可以怎么样为你祷告，你会怎么样回答呢？你能够清楚地告诉对方，我希望你在这件事上为我祷告，又或者为我这样的情况做这样的祷告吗？亦或是我们因着个人的骄傲以及不习惯或者是感到尴尬而不懂得怎么样回答呢？还是你不肯定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以至于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突然间哑口无言，不懂得回答呢？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对方。当有人主动说要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别人为我祷告。而人生最宝贵和最有福气的事，就是有所爱的人，他关心我，为我祷告，在父神的宝座前提我的名，为我代求。而我们同时也晓得，我们为所爱和所关心的人所能够做的最宝贵、最实际的事，就是为他们祷告，让神亲自去帮助他们。很多时候，我们想为某人祷告，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到底对方我们为他什么是祷告？有时候我们问对方呢，对方也不回答，又或者是知无以对。这个时候我们晓得对方是有需要，但却不晓得具体的事是什么。我们感受到对方有着迫切的需要，但是却在祷告中呢无从着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只是跟神说，神啊，求你赐福给某个人，你赐下他所需要的，你帮助他就算了。因为我们实际上真的不晓得可以为他哪些事情祷告。正因为我们没有具体的代祷事项，我们也就容易忘记为对方祷告，或者记得的时候也只是依循往例的公式化的祈求而已。圣经里有不少祷告的例子和典范，可以供给我们做参考。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所做的祷告。这个祷告呢，也是我经常会用来为不同的人在神面前代求的。我相信每一次我用保罗的这篇祷告文来为人祷告的时候，我所祷告的都是有内容的，而且我也晓得神会垂听这样的祈求。 我知道在祷告中，我所求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神的心意，都是神所渴望成全的。我不用说神啊，假如这是你的意思，就求你照着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早就知道这些内容都是神的旨意，我是毫无疑问的深信。当我这样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会因着我的祷告来成就他的旨意，在那个人身上做工。这是一篇非常周详的祷告，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这样祷告的。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祷告，而别人要为我代祷的时候，我也提醒可以为我这些事情来祷告。所以这是一篇大有能力的祷告。好，我们就一块来看保罗的这篇大能的祷告。请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到十四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四节，经文这样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到十四节，虽然这是一篇很短的祷告，但其中却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真理，那是使徒保罗为着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所发出的恳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大能的祷告。为什么我用大能这个词来形容祷告呢？因为如果我们分析这篇祷告文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它充满着能力。那就说，在保罗祷告的话语间，充满着神的能力的彰显和表现，充满着神的全能。是什么能够叫我们的祷告变得有效，变得深入，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呢？那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全能。我所指的全能，不是世俗所说的全能，而是基于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而有的。要是祷告变得有功效，除了我们要有全能之外，我们所求的还必须以圣经的真理作为基础。那就说，我们所求的是有依据的，是确信我们所求的必然是蒙应允的。即使在我们一开始祈求还没有看见果效以先，我们已经知道神要按着我们所求的应允。好，我们就再来看看保罗在哥罗西书这里所做的祷告，然后看看我们今天所做的祷告。我相信其中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如果我们希望得着神所赐最美好的福气，我们应该先为自己做这样的祷告。而如果我们希望别人也得着神所赐最美好的福气，我们也可以为别人做这样的祷告。要是我们为自己做这样的祷告，我们自己也必然会经历生命的改变。要是我们为别人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也相信对方也必然会经历到生命的改变。而当别人愿意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也请求对方为我这些内容祷告。那么到底保罗做了怎么样的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些什么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是为弟兄姐妹不住地祷告祈求，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愿弟兄姐妹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当保罗说他盼望弟兄姐妹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所指的不是对神的旨意的一般认识，像每个弟兄姐妹都懂得那些一样。保罗乃是说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其实呢，他所指的就是属灵的经历，那不单单是一种头脑上的认识，而更是生命的经历。神希望我们经历他的旨意，是真正的， 是深入明白的。到底我们明白和领会神的旨意到怎么样的程度呢？我们能不能说自己是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需要每时每刻都明白神的旨意，了解神希望我们所行的路、所做的事、所做的决定、所说的话等等。到底在这件事上，神的旨意是什么？在那样的处境中，神又有怎么样美好的旨意呢？保罗所祈求的，就是求神帮助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满心知道他的旨意。这绝对不是一些头脑里的知识，而是实际的经历，是灵里的经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神的指引，神的目的，神向我们生命所做的计划，以及神行事的方式等等。我们必须深深的知道神在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处境里他所隐含的心意，并且知道神会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那就说，如果我们求神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神绝对是乐意并且是会垂听的。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所做的第一个祈求，就是求神帮助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为了生命的方向、人生的目标而做的祈求。求神帮助我晓得他到底要我怎样行，他的旨意到底如何，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在我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个处境中，我都要明白神的旨意。接着第二个祈求，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说的，保罗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好，第二个祈求是为了生命的素质，头一个祈求是为了生命的方向，第二个祈求就是为了生命的素质。保罗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么我们就要活出自己的身份。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一个信耶稣的，是跟从耶稣的人，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我们这样蒙恩的身份相称，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样我们行事为人才对得起主，我们才配被称为基督徒。因为我们所行所说的跟我们的身份相符合，所以我们才配被称为基督徒。那这是不是说我们就永远不会再犯罪了，或者永远不可能再跌倒软弱呢？不是。那是不是说我们自己从此就变得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缺点呢？也不是。这只是说呢，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走在神的路上，我们全心全意地活出神的生命，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为人、我们的生活素质都能够表明出我们的确是跟从主的人，是名副其实的，我们是主的门徒，是跟随他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祈求，为我们的家人祈求，为我们的子孙祈求，为我们许多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祈求，我们要求什么？求神帮助他们能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又能够在行事为人上、在生活上对得起主，把我们的身份活出来，我们如同明光照耀，显明在这个时代。这样的祷告神不能不听，因为我们所求的正符合神的心意。作为基督徒父母的，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儿女们做这样的祷告。要是你从来没有为你的孩子做这样的祷告，你可以从今天起，从这个时刻开始，除了为了他的生活的需要，为了他的功课，为了他的学业，为了他的就业，为了他的出路带到以外，你要求神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在生活上活出神的生命和特质，神必然会喜悦这样的祷告，并且乐意成就。神知道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即使在他们还没有出生以先，神已经晓得，神必然喜悦我们为他们献上这样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必然垂听这样的祷告呢？这是因为神本来就希望我们这样生活， 是因为神喜悦我们去寻求他的旨意，神喜悦我们去渴慕他，喜悦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我们自从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做了基督徒，这是我们的名称，这是多么荣耀的身份。然而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能不能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素质是否是越来越像主呢？在品格上，在性情上，在行为表现上，在言语交谈上，在我们的容貌上，是否都能够让别人从我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呢？好，保罗第三个祈求，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他提到的，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第三个祈求就是要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们不但求神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也不但在生活的素质上满有神生命的流露，反映出基督的荣美，我们更要积极的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的投资。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为我们下一代祷告，为别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过每一天，怎么样做生命的投资。生命就是一项投资，而我们怎么样投资自己的生命呢？要记得，忙碌不等于是有智慧的投资。即使是我们整天忙个不停，忙这样忙那样，但这不等于我们的投资是有智慧的，是有价值的，是正确的。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在神面前被看为良善呢？这才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事情。而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我们要把生命投资在这些善事上，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神要成全这功，而我们是否顺从？我们要把生命投资在神所看为美善，能够存到永远的事情上，那才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那就说我们不能再为自己而活。我们自从相信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而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是神所拥有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一生所成就的，都应当是神所看为美善的，都是神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不但反映了基督的性情，并且我们一切所做的也都应该是善事，是荣耀神的，是使耶稣基督的名得到尊崇，得到高举的那些永恒的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所献上的时间，所付出的努力，所积极参与的工作，所介入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弟兄姐妹，你渴望自己的人生活得有价值吗？你渴望你的孩子们的一生活得有价值吗？你渴望你所关心所爱的人他的一生活得有价值吗？那么我们应当为自己，为别人这样祈求，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能够在一切神眼中看为美善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如果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苦心的教养孩子？我们可以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吧，或者在这弯曲背谬邪恶的时代中跟着世人一块打混，随便过完这一生就算了。但就是因为我们晓得生命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是有神的心意和计划的，我们这样积极，我们才渴望这一生活的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心渴慕神，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和计划，然后又顺服神的带领和安排去生活。一个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和旨意的人，就好比他里头的马达发动了，立刻变得有动力，有冲劲儿，是朝着明确的方向，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祈求别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祈求别人能够活出神的性情，我们更求神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跟着保罗所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渐渐的多知道神，意思就是对神的认识加增。但是请我们留意，保罗说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不是单单指着对属神的知识增加，不是单单指的头脑上的认识，熟悉圣经里的记载和事实，那是我们殷勤读经就可以得到的。但是保罗所指的不是这些，保罗所指的乃是在认识基督的事上有长进，那是一种成长，是在对基督的知识上有所长进。一个长进的人，他是向前进的，是不断的有新的表现和认识的，他里面对属神的事物越来越多晓得，越来越多明白，这些知识往往透过属灵的经验获得，不是靠理性的思维来理解和增加的。我们越多认识神，我们越多爱神，我们越多晓得神爱我们，我们越多顺服他，而我们越顺服，我们就越多经历主所赐的恩典。今天不少弟兄姐妹只在圣经的知识上增加，但是在对神真正的认识上却依然进展的不理想，因为缺乏经历，所以大部分的知识都只是头脑上的理解，但缺乏在生命中的经历和体会。我们要不断问自己，有关于神的事情有哪些是我过去一直不知道但如今我晓得了，有什么事我过去一直不明白但如今神让我透过试炼，透过困境，或者透过重担，我慢慢明白了。过去我遇到这些问题，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但是今天我不再这样处理。弟兄姐妹，我们要诚实地问自己，一个月前我对神的认识，或者是半年前我对神的认识，一年前我对神的认识，跟我今天对神的认识有没有不一样？我有没有在认识神的事上进步了，长进了？我是否加增了对神的认识呢？我们所求的是要我们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我是真知道他。一个对神认识越多的人，他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就越加兴奋，他不会觉得越走越沉闷，因为他在灵里有很多新的发现，有很多恩典的领受，有很多让他兴奋的发现。我们永远都不能完全认识神，而作为基督徒最大的兴奋和满足是能够不断地对神有新的认识和发现，这样的生命是不断更新的，是蛮有活力的，是蛮有冲劲的。因为当他对神认识越多以后，他会渴望更多的认识神，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我们要在对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地长进。当你自己陷在困境中，或者当你身边的人陷在困境中，我们不要只求神为我挪去这些苦难，这些重担，我们要求主透过他所许可的苦难，所愿意我们承受的重担，让我更多的明白他，认识他。多少时候，苦难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是化了妆的祝福，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当我们陷在痛苦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最是向神开放，也是最接近神的。神没有答应必然救我们脱离苦难，但是他能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帮助我们活出他的生命特质，也帮助我们在痛苦中多结果子，以及能够更多的经历他，认识他。到底我们内心有没有渴慕更多认识神呢？还是我们今天已经满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了？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或者我们值得他拯救，神救我们回来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因为他渴望与我们同在，他渴望我们去见证他，荣耀他的名，过着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所以单单经历得救那是不够的，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更有美好的计划，得救不过是开始。好，跟着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保罗又说了，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们都很喜欢力上加力， 然而神不是加给我们个人能力和才干，神乃是要我们在信靠、在祈求和依赖他的时候获得他所给的能力。我们要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谦卑的在神面前，让他的能力透过我们彰显出来，并且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作为。在凡事上，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最后，保罗所求的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属神的人，神给了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后嗣，可以承受神里边的一切丰盛，这是我们应当感恩的，并且不但是个人感恩，我们更要与众圣徒一同感恩。我们所过的是感恩的人生，因为我们所得的一切不是我靠着个人功劳、个人能力赚取的，而是神白白的恩典显明在我这不配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在承受神一切丰盛之余，我们要跟众圣徒一起欢乐感恩。我们为什么感恩呢？是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尊贵的名分，这样宝贵的身份。另外，更是因为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神的能力就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彻底离开黑暗的国度，我们进到光明的国度去。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救主，为我生命的主。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我们是蒙救赎的人。神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不再纪念，又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是得赦免、得释放、得自由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要为此感恩，我们要欢喜快乐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这真是一篇能改变人生命的祷告。要是你跟我都可以向神发出这样的祈求，不论我们在这世上的哪一个角落祷告，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向神这样求，神都会一一垂听。神会因为我们的祷告而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他人的生命。别的祷告我们可以祈求了而不获得垂听，神没有应允，或者神有别的旨意，但是这个祷告绝对是合神心意的，神一定垂听，我们所求的绝对不会落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题《大能的祷告》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向我们讲解了一篇这么伟大的祷告。但愿我们都能够和保罗有一样的心智，在神面前为自己和别人献上这大能的祷告，让神的作为在各个地方彰显出来。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